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善牧良言》节目，我是刘淑涵。今天江平安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撒母耳记上》29:6-11的经文。在这些经文中，讲述了大卫在两难中见证神奇妙作为的经历。这位被高立的未来君王，此刻正流亡在外邦非利士地。更戏剧性的是，他竟要面临一个道德的困境，是否要拿起武器对抗自己的同胞？但是经文让我们看见，当大卫还在两难中挣扎的时候，神早已为他开路。非利士首领的不信任反而成为神的拯救。这提醒我们，神的作为往往超越人的逻辑，他能在人以为的绝境中开辟意想不到的出路。江牧师还分享了师母手术的时候是否送红包的真实的挣扎。这个看似平常的选择，实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能面对的信仰考验。我们是否真的相信神掌权？当社会潜规则与信仰原则冲突的时候，我们敢不敢单纯的信靠神？亲爱的朋友，也许此刻你正面临某个两难的抉择，是该坚持正义可能失去机会，还是妥协原则换取利益？是顺从人情世故，还是持守信仰的初心？让我们一起来听江牧师的讲解。
撒母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平安。我们再一次的有机会一同来看神的话。今天要看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的29:6-11。经文是这样。雅吉叫大卫来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是正直人，你随我在军中出入，我看你甚好。自从你投奔我到如今，我未曾见你有什么过失，只是众首领不喜悦你。现在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免得非利士人的首领不喜欢你。大卫对雅吉说，我做了什么呢？自从仆人到你面前直到今日，你查出我有什么过错，使我不去攻击我主我王的仇敌呢？雅基说，我知道你在我眼前是好人，正如神的使者一般，只是非利士人的首领说，这人不可同我们出战，故此你和跟随你的人，就是你本主的仆人，要明日早晨起来，等到天亮回去吧。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早晨起来，回往非利士地去，非利士人也上耶斯列去了。今天和大家借着这一段的经文要来分享的题目是在两难中见证的奇妙。这一次大卫是生活在非利士人中间，当然严格来说他是住在非利士的一个城市，叫做喜格拉。在那个地方大卫一共住了1年0.4个月的时间，这个在撒母耳记上27:7有一个交代，所以时间上我们可以知道的非常精准。为什么大卫会跑到那里去呢？上一次我们看 撒母耳记上26章的时候，看到大卫最后一次和扫罗相遇，扫罗又来追杀大卫，而大卫呢，在机会面前不出手去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又放过了扫罗一次。那在这之后，大卫总觉得扫罗还是比较善变的，他一时间有感动，表示我不再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可能又会变回去，这是人的本性。一个人如果失去了神的同在，他就会被很多的东西捆绑，现在那种反反复复自己不得自由的一种被奴役的状态之下，很多人在罪恶之中往往都是如此。那大卫知道扫罗的出尔反尔，他又不愿意继续的被扫罗追杀，他就决定住到腓力士地区。大卫以前也到过腓力士人的那个地方，而他去接触到的那个腓力士的一个城市的王呢，叫做雅吉，雅吉是加特这个地方的王。在大卫那个时代，腓力士总共有5个城市，这5个城市呢，分别是雅斯突、加萨、雅斯基伦、加特，还有以格伦。那今天留下来的，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加萨。我们说以色列有一个叫做加萨走廊的地方，那个就是过去腓力士人5个城之一。而大卫去投奔的呢，是加特王马俄的儿子雅吉。这个人呢，看来对大卫的印象还是不错的，所以大卫到了他那里一住就住了1年0.4个月的时间。这一次呢，大卫遇到的情况就是，他虽然取得了雅吉王的信任，但是他要去面对一个让他觉得非常非常难以决断的环境。在这之前，大卫确实做得不错。他是如何得到加特王雅吉的信任的呢？在他住的1年0.4个月的时间里边，他经常呢也要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啊。大卫带了600人呢，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妇女孩子都跟着他，这是挺大的一个团体。他们住在腓力士人之地，但是腓力士人不会提供他们的生活用品的，这一切他们都要自己解决。而在那个时候，他们怎么样去解决呢？那就是学的和腓力士人一样去抢劫嘛。腓力士人就是一个抢劫的民族，他们住在海边，他们经常进到内陆里面去把别人的东西抢回来。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间，他们会烧杀，他们会杀人，他们会毁城市。那大卫既然住在腓力士人的领地里面，他也必须要做相同的事情啊。那他去抢谁呢？当然大卫不会去抢以色列人，因为这是他的同胞。于是呢，大卫就选择他去抢夺那些基述人，还有基色人以及亚玛利人之地。那这几个都是外族人，特别是亚玛利人，他们是以色列人的宿敌。这个民族呢是非常非常的不讲武德的，在摩西的时代，他们就追杀以色列人，去把落在后面的这些老弱妇孺给掠杀了。所以神也曾经要扫罗把亚玛利人完全给他灭绝，可是扫罗没有做到这一点。到这个时候，我们仍然看到有亚玛利人，而且今天我们的经文看下去仍然可以看到亚玛利人的残暴。 而大卫在那个时候呢，他就经常带着他的部队，带着跟随他的这些武士们，去侵夺周围的这些包括亚玛利人在的地方。但是他回来以后，亚基问他说，你到哪里去掠夺过了吗？你到哪里去侵夺过你所需要的生活用品吗？大卫就会说，我是侵夺了犹大的南方，还有耶拉灭的南方，还有基尼的南方。他讲得很含糊，以至于亚基当时就认为，哦，大卫现在已经开始去抢以色列人了，去抢犹太人了。他既然把他的同胞都抢了，得罪了他们，他永远就不可能再回去了，因此呢，他只会对我忠心耿耿。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大卫就取得了腓力士人这一个王亚基的信任，所以他可以住在喜格拉这个地方。而这次问题出现了，什么问题呢？这次腓力士人既然是聚集了他所有的部队要和以色列人打仗，在撒母耳记上我们今天看的28章1到2节说，那时腓力士人聚集军旅要与以色列人打仗，亚基就对大卫说，你当知道你和跟随你的人都要随我出战。大卫只能对亚基说，仆人所能做的事情王必知道。于是亚基就说，好吧，要这样我就立你永远做我的护卫长啊，做我的护卫部队的首领，就是今天说起来就是中央警卫团的团长了。那于是呢，从28章1直到29章一开始，我们就看到腓力士人出发了。29章的第1节第2节就说，腓力士人将他们的军旅聚集到雅弗这个地方，而以色列人呢，此时在耶斯列的泉边安营，已经基本上是两军对峙了。圣经说，腓力士人的首领各率军队或百或千挨次前进，你看这次的仗势不小啊，一个小的军团就可能上千人，大卫的那些人在他们中间真的只是非常非常弱小的一部分。那这次的对阵是自己的同胞啊，这次的对阵是大卫自己的祖国。在这个时候，无论自己做什么，都可能会有非常可怕的事情发生。我们可以想象啊，大卫如果跟着腓力士人去杀自己的同胞，这是他极其不愿意的，他一定不肯这样做。但是如果反过来呢，他如果在军中开始出现那种我们今天讲的政变来反抗腓力士人，他那一群人根本就不是腓力士大军的对手，而且他即便是能够从腓力士营中逃脱，仍然会面对扫罗的追杀，是不是两难之间呢？无论做什么样的选择都不行。而且从他们从喜格拉的那个城市跟随腓力士人出发，他们一直到了雅弗，这一段距离差不多是120公里，120公里的距离要走好几天。这几天中间，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大卫，你的心情会如何？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特别难过？每一天都是煎熬，自己身处腓力士的大营里面。一开始他只是跟随亚吉这些从加特出发的部队，然后慢慢慢慢的就汇入越来越多的腓力士的大军之中，腓力士的人数越来越多，他们被裹挟在中间，他们跟随着大军一路北上， 最后到了雅弗，该怎么做？该做什么？还是什么都不做？我想无论是做无论是不做，大卫都会觉得一定会有可怕的事情要发生，而且这些事情的发生不仅仅是让他自己会处在危险之中，而且会波及所有跟随他的人啊。当时跟随他的人有600呢，这些都是他的朋友，与他朝夕相处的人，跟随他很多年的人，该怎么办？是不是特别难呢？但是你看到今天经文的发展，就觉得特别稀奇。在腓力斯人内部竟然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了，而且这个声音气势很大。圣经说这时候腓力斯人的首领就跑来说什么呢？他说这些希伯来人在这里做什么？当然这些人是跟着雅集的，雅集就对他们说，这不是以色列王扫罗的臣子大卫吗？他在我这里已经有些年日了，自从他投降我到今日，我没见过他有什么过错啊。雅基还是在为大卫做辩护的，他说他到我这里来以后没有出过任何问题啊，所以我会把他带来吗？但是腓力斯人其他的首领甚至就向雅基发怒了，他们对他说，你要叫这个人回你所安置他的地方去，不可以叫他和我们一同出战。什么原因呢？他们的理由是恐怕他在镇上反为我们的敌人。而且他们很有想象力啊，他说他用什么来与他的主人复合呢？他不是逃出来的吗？他的主人指的就是扫罗嘛。腓力斯人可能以为说大卫出来了被扫罗驱赶，他一定惦着还是要和主人复合的嘛，那他用什么来和他的主人复合呢？岂不是用我们这些人的首级嘛，就是我们的脑袋呀。从前以色列人的妇女跳舞唱和，他们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所说的不就是这个大卫吗？所以这些腓力斯人他们不放心，他们觉得大卫在他们的营里早晚得起兵造反，而大卫一定会杀死一些首领，然后拿着这些人头到扫罗面前去邀功。这样一来雅基也觉得特别为难了，他想保大卫看来是保不住了，这些腓力斯人就是不愿意大卫和他们一起出征，所以最后雅基叫了大卫来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那从这句话你会发现哈，雅基和其他的腓力斯首领不同之处就是似乎他的心里边还有一点对永生的耶和华的敬畏。当然这一点没有其他的根据，只是他这样说，他对大卫这样表达，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是一个正直人，你随我在军中出入，我看你甚好。用今天的话来讲，我是真的看好你啊，很喜欢你。他说自从你投奔我到如今，我未曾见你有什么过失，没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但是只因为众首领不喜悦你，那么现在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免得腓力斯人的首领不喜欢你。他向大卫表白，很无奈的表白，他说现在我也没有办法了，因为其他人对你不放心啊，这个不喜欢你实际上就是对你不放心，他们可能会想你要做一些什么事情。有意思的就是大卫在这个时候呢反而又对雅基说了一些话。大卫说我做了什么呢？ 自从仆人到你面前直到今日，你查出我有什么过错吗？而因此就不让我去攻击我主我王的仇敌吗？他很聪明啊，他这样说让所有的人都无言可对了，使亚基对此还感到心里有点内疚的。所以亚基就说，我知道啦，我知道你在我眼前是个好人，你如同神的使者一般。其实看这个话，我们也可以想到，或许就是因为大卫来到亚基所在的加特这一块地方，神可能也祝福了亚基，亚基心里也有数，所以他说你如同神的使者啊，对我。但是现在没有办法，只是非利士人的首领说这人不可同我们出战，故此你和跟随你的人，就是你本主的仆人，也是我的仆人，那个意思，要明日早晨起来，等到天亮回去吧。其实我们读经读到这儿，心里都觉得暗暗的为大卫庆幸啊，也觉得很可笑。亚基在这个时候呢，很无奈的恋恋不舍的，但是呢还是劝大卫，你走吧，你回你的住处去吧，回到喜格拉去吧，回到非利士人地区吧。于是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早晨起来回到非利士地区了，两难被解决了。似乎你没有看到神如何特别的开路，但是你在静观等候神的作为的时候，你又会看到神做的又特别奇妙，完全出乎你的想象，是非利士人自己把大卫的这个两难的窘境给化解了。有的时候在两难之中静观等候神的作为，也是我们信心的一种表现。最后我想用很短的时间来分享一下我的太太师母的一个见证。20多年以前，当时她还在国内，被发现她的大腿里面出现了一个囊肿，那个时候呢医生说预期不太好，因为是良性恶性还不知道，所以要尽快的安排手术。于是呢在一些朋友的帮助之下，也在当时的那个医疗环境的一个非常正常的流程之下，他就被安排手术了。那这个手术呢不能算小，因为要把大腿割开，然后在大腿骨上打一个洞，把里边的那个囊肿取出来，再去化验，看看是良性还是恶性。那这个打开的这个洞呢，还要从自己的身上另取一块骨头啊，就是取盆骨上面的一小块，把这个洞再补起来，是一个不算小的手术。在国内的那个环境之下，我们都知道在医院里边做手术，那你面对的一个风气就是要不要给医生送红包。很多人都会说，如果你不给医生送红包，那就加增了这个手术的风险。我想我们都懂是什么道理。于是对师母来说，那个时候就面对一个两难了，我要送吗？如果送红包，显然这有一种贿赂的意味在里边，对不对？贿赂是圣经反对的，是圣经指责的一种罪。但是如果不送呢？如果不送，会不会遭到不测？会不会手术出现一些人为的或者有意的无意的一些问题呢？谁都不知道。除了祷告之外，他好像什么都不能做。最后他所选择的就是我什么也不做，用信心来等候神的作为。 于是他就这样上了手术台，手术也就非常非常成功的完成了。整个的过程没有送红包，而当这一切过去之后，他才知道在他做手术的前后的这段时间里边，有非常稀奇的事情发生。什么稀奇的事情呢？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边，即便你送红包你也送不出去，因为医院禁止收任何的红包。你说医院怎么会有那么那样的好事呢？是因为当地的电视台在那段时间里边要去采访，要去拍摄一些特别的纪录片，就是为他所手术的这个科室。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当然那一段时间医院就是死活都不肯收红包了。当这事情发生之后，师母才知道这一切。而且正因为在那个期间，所以这个手术是被做得一丝不苟，在那时候没有一个人愿意出任何一点点小的差错。当他知道了整个的过程之后，心里充满感恩。确实神从来不会误事，更不会做错任何一件事情。有的时候一种两难的环境，就是神对他儿女的一种考验或者一种测试，看你在这个时候还能不能信靠神，单单的来信靠神，而不是和那些不信的人一样，用各种自己的方法聪明，想要解决问题，想要得到一个好的结果。愿主赐福于我们，让我们学会像大卫那样，在两难之间等候神奇妙的作为。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大卫的经历来帮助，来引导，来提醒，也来鼓励我们，使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仰望你，经历你奇妙的作为，见证你永不改变的慈爱和信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每当我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福分与我分享，更深地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执意不摇晃，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只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你总在我身边。